上校把手伸进口袋，手指颠弄着一块金币，想找出一句话，以便有礼貌地把金币塞进这个落难的敌人手里。
我也一样，
他以豁达的口吻说道，
被解职了，不过以您的退伍金，您连买烟草的钱也没有。给班长。
他试图把金币塞进年轻人按在船舷的手里。年轻的科西嘉人脸一红，挺直身子，咬着嘴唇，似乎准备发作。但突然间，脸部表情一变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上校手里拿着那块金币，愕然不知所措。
上校，
年轻人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说道，
请允许我向您提两点建议。第一，千万别送钱给科技家人，因为我有的同乡很没礼貌，会把钱向您迎面摔回来。第二，不要用别人不需要的头衔称呼别人，您称我为班长，可我是中尉，当然区别不算很大，但是
中尉！
托马斯爵士不禁叫了起来。
中尉！可是船长告诉过我说您是班长，令尊以及府上历代都是班长的呀。
听了这句话，年轻人身子往后一仰，哈哈大笑起来。爽朗的笑声把船主和他的两个水手都逗乐了。
对不起，上校。
最后，年轻人说道，
这完全是误会，到现在我才明白。的确，我的家庭有幸，祖上出过几个班长，但我们科西嘉人的班长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军衔，大约在基督纪元1100年左右。几个村镇为反对山区领主的暴政，推举了几位首领，称之为班长。在我们岛上，凡是祖先当过这种为民请命的护民官的，都感到无上光荣。
对不起，先生。
上校大声说道。
真是一千个对不起。既然您明白我误会的原因，希望您能多多包涵。
说完，他向年轻人伸出了手。
上校，我少年气盛，罪有应得。
年轻人笑着，热烈地紧握英国人的手说，
我毫不怪您，既然我的朋友马太把我介绍得不清楚，就请允许我做自我介绍吧。我的名字是奥索德拉雷比亚，退伍中尉。根据这两条漂亮的猎狗，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两位是到科西嘉打猎来的。我将非常高兴陪两位去看看我们的莽林和群山，要是我还没有忘记这些山川景物的话。
说着快艇已经靠到双尾船边，中尉扶着莉迪亚小姐上去，然后又帮助上校登上甲板。到了船上，一直对自己闹的那场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托马斯爵士，不知道怎么办才能使一个家世可以上诉到1100年的人原谅自己的放肆，便来不及征得女儿的同意，径自邀请中尉共进晚餐，同时还不断地向他道歉，和他握手。莉迪亚小姐当然有点皱眉头，但归根结底，知道班长是怎样一类人也不是坏事。这位客人并不是他讨厌，他甚至觉得此人还有点贵族气息，只是太直率，太快活，不像小说中的人物。
德拉雷比亚中尉，
上校端起一杯马德拉葡萄酒，以英国的方式向中尉敬酒，说道：
我在西班牙见过您的许多同乡，都属于声名显赫的狙击步兵团。
不错，其中许多人都战死在西班牙了。
年轻的中尉神情严肃地说道：
我永远忘不了维多利亚战役中一个科西嘉营的表现。
上校接着说道：
我实在忘不了。
他揉了揉胸脯又说道：
整整一天，他们都分散在园子里篱笆后面狙击，打死了我们不少弟兄和马匹。决定撤退的时候，他们集合在一起迅速跑了。到了平原，我们想回敬他们一下，可是那些家伙对不起中尉，我说这些好汉却列成方阵，怎么也攻不破。方阵中央我还记得有一位骑着一匹小黑马的军官站在鹰旗旁抽雪茄，悠闲的像在咖啡馆。他们的乐队不时奏起军乐，似乎不把我们放在眼内。我派两队骑兵直取他们，而谁知道不仅冲不开方阵，我的龙骑兵却往斜刺里飞奔，稍后更折了回来，队形大乱，好几匹马只剩下空鞍，而可恶的音乐依然奏个不停。当笼罩着敌军的硝烟散开时，我又看见那个军官依旧站在鹰旗旁抽着雪茄。我一怒之下亲自带队做最后一次冲锋。他们的枪管打哑了，但士兵们排成六列，刺刀直指马头，恍如铜墙铁壁。我大声呼喊，激励部下骑兵，自己也催马向前。只见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军官终于拿下嘴上的雪茄，用手向一个部下指了指我。我只听见好像说了一句：瞄准那顶白帽。当时我的军帽上有一束白色的羽毛。我再也听不见什么了，因为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胸脯。德拉雷比亚中尉，那营兵真了不起，是第十八轻步兵团第一营。后来有人告诉我说，他们全都是科西嘉人。
不错，
奥索说道。这段叙述使他听得眼睛都发亮了。
他们负责殿后，而且没有失去鹰旗，但全营三分之二的人马却长眠在维多利亚的平原上了。
没准儿您知道指挥这个营的那个军官的名字吧？
那是加父，他当时是第十八轻步兵营的少校，您在这次惨烈的战斗中表现出色，而被擢升为上校。
哦，是令尊！我的天，真是个了不起的人！我很想再见见他，我保证一定能认出他来。他还健在吗？
不在了，上校。
年轻人说时，脸色有点苍白。
他参加滑铁卢之役了吗？
参加了，上校，但他没有福气战死沙场。22年前，在科西嘉去世了。
我的上帝，瞧这海景多美！我不见地中海已经2年了。
小姐，您不觉得地中海比大西洋美吗？
我觉得地中海太蓝了，波涛也不够汹涌。
小姐，您喜欢粗犷的美，从这一点上看，我相信您一定喜欢科西嘉。
小女喜欢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。
上校说道。
因此她不太喜欢意大利。
意大利，我只知道比萨。
奥索说道：“
我在那儿念过中学，但我一想起那里的墓园、圆顶大教堂、斜塔，便不禁悠然神往，尤其是那墓园。您记得奥克尼亚画的那幅死神图吗？这幅画深深印在我的脑海，我想至今我还能把它描绘出来。”
莉迪亚怕中尉先生又来一番长篇大论的赞美。
的确很美，
他打着哈欠说道。
父亲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头疼，想回房间去了。
他亲了亲上校的前额，落落大方地向奥索点了点头，回舱去了。两个男人便将话题转到了狩猎和战争方面。两个人发现，在滑铁卢，他们彼此对垒，甚至还彼此开过不少枪。这一来便更加投契，把拿破仑、惠灵顿和布吕赫逐个的评论了一番，然后又谈打猎，谈打麋鹿、野猪和岩羊。终于夜深了，最后一瓶波尔多葡萄酒也喝光了。上校再一次握着中尉的手，祝他晚安，表示希望以如此可笑的方式开始的友谊能够发展下去。说罢，二人分手，各自就寝去了。夜色如画，月光轻抚着浪波，船儿趁着微风缓缓前行。海上当明月，稍有点诗意的人难免心潮澎湃。莉迪亚小姐本无睡意，只是因为有俗客在场，她才难以享受这种体会。当她断定不解诗情的年轻中尉已经沉沉睡去时，便起床披上大氅，唤醒女仆，登上甲板。甲板上没有别人，只有一个掌舵的水手，用科西嘉土话按着一种粗犷而变化不大的调子，唱着一种哀歌。在宁静的夜色之中，这种奇异的音乐自有其迷人之处。可惜莉迪亚小姐并不能完全听懂水手所唱的内容。在许多普通的唱词之中，有一句诗引起了她强烈的注意。唱到最美的段落，突然出现了几句意思不明的土话，但她知道是谈到一宗谋杀案，对凶手的诅咒、对复仇的决心以及对死者的赞颂全都揉在一起。她记下了几句，下面我便试着把它翻译出来。大炮和刺刀当前，他脸不变色，沙场上神朗气清，宛如夏日的天空。但是有损，摇鹰之旅，对朋友他甘甜如蜜，对敌人他如怒海的波涛。高于太阳，温柔超过月亮。法兰西的敌人比他有恐不及，家乡的杀手却从背后将他暗算，像维托洛谋害桑比埃洛一样，他们从不敢正面看他一眼。请把我军功所得的荣誉十字章挂在我床前的墙上，绶带多么红，我的衬衣更红，把我的十字章和血染的衬衣留交给我的儿子，我远方的儿子，他会看见衬衣上有两个弹孔，必须以衬衣上的弹孔还衬衣上每一个弹孔，但这样报仇是否已经足够？我要那只开枪的手，那只瞄准的眼睛，那颗动杀机的心。 唱到这里，水手突然停住了。
朋友，您为什么不继续唱呢？
那威尔小姐问道。水手头一动，示意告诉他有人从船舱出来了。原来是奥索上甲板欣赏月色。
请把您的哀歌唱完好吗？
莉迪亚小姐说道，
我很喜欢听。
水手向她俯身说了一句，
我不愿给人揽杯渴。
什么难？
水手没有回答，还吹起了口哨。
那维尔小姐，原来您欣赏我们的地中海。
奥索说着向他走过来。
这样的月色别处绝对看不到，您同意吗？
我并非在看月色，我在专心研究科西嘉语。这位水手正唱着一支缠绵悱恻的哀歌，到最精彩的地方突然停住了。
水手低下头，似乎想仔细看罗盘，同时猛抻了抻莉迪亚小姐披的大氅。很明显，他那只哀歌不能在奥索中尉面前唱。
保罗·弗兰泽，你刚才是唱的什么？
奥索问道。
是巴拉塔，还是我猜罗？小姐听得懂，想把它听完。结尾我忘了，奥斯安东。
水手说道，然后立即震耳欲聋地唱起一首圣母颂。莉迪亚小姐无心听赞美诗，但也不进一步要求那位歌手，而是决心稍后一定要弄清这个谜底。她的贴身女仆虽然是佛罗伦萨人，对科西嘉的方言土语懂得并不比女主人多，但她好奇想弄个明白。女主人还来不及用肘弯子碰碰她向她示意，她已经脱口而出问奥索，
中尉先生，给人揽杯渴是什么意思？
揽杯渴，
奥索说道，
那是对科学家人要命的侮辱，责备人有仇不报。谁跟您谈起揽杯渴的？
昨天在马赛。
莉迪亚小姐连忙回答道，
船老板用过这个字眼来着。
当时他谈到谁？
奥索紧追了一句，
他给我们叙述一个古老的故事，时代是对，我想是关于瓦妮娜·德·阿纳诺的。
我想，小姐，瓦妮娜之死一定是您不怎么喜欢我们那位英雄好汉桑比埃洛吧？
您觉得那样做很英雄吗？
按照当时野蛮的风俗，他的罪情有可原。再说，那时桑比埃洛正在与热那亚人做殊死战。如果他不惩罚那个企图与敌人打交道的女人，他的同胞又怎能信任他呢？瓦妮娜却并没有得到她丈夫的允许。
水手说道，
桑比埃洛拧断她的脖子是完全做得对的。
可是，
莉迪亚小姐说道，
正是为了救她的丈夫，正是出于对丈夫的爱，她才去见热那亚人替她丈夫求情的呀。
替她丈夫求情便是侮辱她丈夫。
奥索厉声道，
丈夫便亲手杀妻。
那威尔小姐紧跟一句，
简直是个妖魔。
您知道，是她自己像要求恩典一样要求死在他手上的。奥塞洛，小姐，你也视他为妖魔吗？
那完全不同，他是嫉妒，而桑比埃洛却只是虚荣。
嫉妒不也是虚荣吗？那是爱情上的虚荣，
你也许是考虑到其他动机而原谅这种虚荣吧。
莉迪亚小姐庄重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转向水手，问他船什么时候到达港口。
后天，
水手说道，
如果风不停的话。
我真想现在就见到阿亚科修，这条船把我烦死了。